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拌，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林乐七。
我是蓝冰燕。
我是刘芳。
好的，哎，今天大家听到了一个新的名字，但是呢是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我就想啊，可能要自我介绍一下。哎，林乐七对吗？
对的。
分别是哪几个字？
林是树林的林，乐是快乐的乐，七是栖息地的七。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
乐七这两个字我是想了好几天，当时在想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想选一个跟快乐相关的，跟一个平稳的心境有关的，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找。我在查这些词的时候，就突然查到了这两个字，然后这两个字的来源是《诗经》的《正风》，出自于《横门》这一首诗。这首诗的大概内容就是在横门之下，横是平衡的横，然后它是梁木的意思，就是这个房子很简陋，它好像就只有一个屋梁，横在这个屋子上面的一个梁，它只有在这个下面，然后可能房屋什么都很简陋，很破旧。但是这篇诗就说，在这样的房屋里面居住，仍然可以得到安息啊，或者是得到休息。又说到在河边，尽管说只有水，但是也依旧可以充饥。在这里，这个乐它其实不发乐的这个音，它应该发聊。
哦，
这个也是我看了这个诗经的时候才发现的，但是可能如果叫林聊七就有点太难听了，所以就叫乐七。差不多这首诗就是拥有不多的物质，但是如果说拥有一些少量的东西，但是依旧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那其实也是够了。因为他后面又接着说，如果要吃鱼，那你何必一定要吃那一条鱼？如果要娶妻，你为什么一定要娶宋国的女子为妻？宋国女子就都比较漂亮。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拥有一些东西够生活可能就够了，不需要就是一定要有那个才可以。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种安慰吧，就是不要就是觉得啊，我一定要拥有那个东西才可以开心，然后一定要拥有那个才觉得才够满足，才够生活。
嗯，知足常乐哈，储备建储丰富都得了秘诀。
对，
来源很丰富的一个名字。
然后林呢，其实就是按这个读音来看，如果用原本的我的姓来放到上面就觉得有点难听，可能就用林这个发音会比较合适一点，所以就用了这个发音。
嗯，挺有意思的哈，因为过去呢 Mary 参与我们的节目呢都是义工的形式，那后来我们的同工就提醒我们，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所谓的正式的意思就是有姓有名的名字，所以呢就跟 Mary 来聊一聊，看看哎，能够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当 Mary 跟我讲这个名字之后，我也觉得有点好奇究竟是为什么，那非常谢谢 Mary 的解答，我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所表达的，哎，刚刚刘芳也讲了哈，知足常乐嘛，对吧？其实圣经里边也说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怎么说呢，年轻人里边还挺难得的。
嗯，而且像我这种前后鼻音不分的南方人，我就会觉得，哎，乍一听就特别像灵魂的喜乐之地啊，灵魂喜乐的栖息地的感觉。对，也觉得挺好。
嗯。
对，也有点想要有这样的意思的感觉。
哦，
哦，
那你干脆就叫那个凌云的凌就行了。
凌云的凌，哦，这个我没想到哎。
现在现改姓是吗？
哎，可以改的。
也可以，可以、啊。
到底可不可以？到底是想怎么样？
现在改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算是 Mary 第一次用新的名字，所以呢我就请 Mary 要来做一下自我介绍，结果没想到哈，这一期节目变成了大型改名现场哈。
对，出道即改名。
对对 对，确实确实，刘芳的这个提醒特别好哈，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寻求这个灵魂的这个栖息之地嘛。那好，我们其他的闲言碎语就不展开讲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就是关于奥古斯丁他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诶，这段时间呢，冰燕因为家里要照顾小孩呀，各种原因就一直没有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录制当中。
嗯，
我就突然发现呢，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内容可能还真的挺适合冰燕的。
是，
是吧？你很有感触是不是？
对，而且你们刚才说的起名字啊，也是我最近的苦恼，不过现在就不聊了。
改天有机会再聊哈。既然如此，那就46章的内容就想请冰燕帮我们读出来好吗？
好，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论性忘爱》的第46章。孩童有可能不仅在始祖的罪中有份，而且在父母的罪中有份。有人说，婴儿不仅在始祖的罪中有份，且在生身父母的罪中有份，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大。理由是上帝在审判以色列人时曾经说，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在婴孩重生并置身于新约之下以前，这句话肯定是适用于他们的。先知以西结说，儿女不再承担父辈的罪孽时，预言的正是这新约。他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必不再成为以色列地的谚语。其中隐含的意思是，人人都必须经过重生，才能从与生俱来的罪中得释放。后来犯的罪可以借悔改而得医治。正如我们所知，人在洗礼之后犯罪就是一例，因此人必须重生，不仅仅在于人第一次出生是带罪而来，这罪孽是如此之深，乃至因合法婚姻所生的人也要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人此处没有说是在单数的罪孽或罪里，尽管他那样说或许也并没有错，可他却情愿使用复数形式的罪孽和罪，原因恰恰如前所说，从那临到众人并使人性沦于必死的一个罪里，可分辨出许多的罪来，同时还有来自于生身父母的其他罪。这些罪虽未产生败坏人性的作用，却也使孩童陷入罪疚，除非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介入，并从罪中拯救他们。
其实这一段的内容呢，当然还是接续之前我们在奥古斯丁所写的这个45章啊、44章里边谈到人的罪，尤其他的里边讲到了这个单数的罪和复数的罪。那在45章呢，相当于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说，当这个亚当成为了第一个犯罪的人，也就是说涉及多重的罪这个事实成立之后呢，每一个亚当之后的人呢，都会出现像46章所读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即便我们看似是没有犯罪，但事实上呢，从始祖亚当的罪以及我们父母的罪都会临到我们，又或者说它对我们的生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关于父母的罪影响孩童呢，我过去一直以来都觉得说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不过呢，我听过一个这样的例子，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我们参考的，就是说到比如说父母其中一方或者是双方都是性情比较乖僻或者说比较暴躁的人，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边长大，他会自然而然地习得这样的一种性情，我们就可以理解说身为罪人的孩子生出来原本带着原罪，与此同时也会受到作为父母他们本身罪性的影响，由此呢 我觉得也可以思考今天46章奥古斯丁试图要表达的一些内容。
嗯，不过我觉得在奥古斯丁他这里举的例子反而都是在旧约的时代，因为其实可能这样的一个说法，所谓的就是说子女承担父母的罪哈，这个问题确实是在旧约的文献当中更容易出现的。就比如说他这里说这个以西结预言说儿女不再承担父辈的罪孽，他预言的是新约就不再承担了嘛，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在新约之下的话，这个东西就已经被主耶稣所全部承担了。确实我觉得在旧约的时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像大卫，对吧？大卫他在犯罪的时候呢，神就是告诉他，那你这个刀剑必不离开你家，对吧？这个就是对他后代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咒诅哈，就或者说这个罪在他子孙身上留下的这个印记。那包括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也是就死了嘛，那这个也是他的罪波及到了他的孩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解释，就是说啊，其实这个罪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在蔓延的。除了一个人承担原罪之外，其实确实我们身上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父母的哈、祖辈的罪在我们身上。有一种解释的方式，就像刚才李诺说的，就从一个可能是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也是合理的。就是我们毕竟是在这个罪的大染缸里面出生成长，那么这些罪一定的它的结果也会波及到哈、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不过后来呢，就我也想到一个新约的例子呢，就是耶稣不是跟门徒一起遇到一个瞎眼的人嘛，那个人也问了他，就说哎，老师，这个人他瞎眼是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的问题哈？那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就回应他说哦，不是。奥古斯丁他常常也说，他在具体的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也都有一些不同的语境和定义。其实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到底孩子是不是有可能承担父母辈的罪或者始祖的罪，这个问题也可以反推过来说，其实神的慈爱和恩典是很大的。像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犯罪之后呢，上帝审判以色列人就说啊，我必追讨他的罪，对吧？自父及子，这个确实是在旧约的时候一直都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呢，那下一句呢，我觉得就不一样的，就是说那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我觉得像奥古斯丁他在这里分析的时候，他也说有没有可能是孩子后来承担不了了，其实神也是有多的怜悯，是人身上承担的这些自父及子的这些可以被拿走一些，对，然后可以承受得住。
嗯，听到李诺刚才的分享，其实我就想到这个会不会是一种类似于后果的这种说法呢？就是说父母犯了罪，他其实会带来一些的后果嘛，就是刚才你说的父母的暴力的脾气啊什么之类的，他会带来一些影响，一些后果。那在这个家庭出生的孩子肯定就避免不了受这些后果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那如果是再深入到比较神学里面的孩子承担父母的罪，这个说实话我也是比较困惑的。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后果这一个层面，就是不管你父母做了什么，他都会带来一些的后果嘛。
哎，那这里我就特别好奇，那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吗？做父母说啊，我随时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让我的孩子承受了太多，影响他了太多。
会有那种叫做焦虑的感觉，就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嘛。比如说在引导孩子的性格啊、成长啊各个方面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弱点，就是我的界限感很不明确，以至于我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也很大的挑战。我也觉得我的孩子在这一方面也会有这个缺陷吧，就是因为我不懂，我在教他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困难。那他学起来也比较困难，他也比较没有界限感，所以有时候我也是蛮自责跟焦虑的，就是会觉得在这方面我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影响。我想这是不是也是其中关于罪的一个影响跟一个后果。
嗯，我有的时候在想哈，我们今天怎么看待福音，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日常谈论的都是跟福音相关的信息和内容，但事实上呢，我们对于福音的诠释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今天怎么样过自己的人生也好，或者说你一个奔走属天道路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这个长进的过程也好。那我就在想，所谓的福音，我们通俗一点说叫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它的意义是针对什么呢？是针对一个没有好消息的人， 它就是好消息，或者说没有听过的人它是一个好消息。那所以我想第四十六章的内容可能还是为了要解释他所认为的婴儿受洗的这个事情它的必要性，或者他认为的合理性，他的目的是为了解释这个东西。但是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怎么看待福音，或者怎么看待好消息这件事儿。因为他在这个内容当中其实也引用了比如说罗马书那里说世人都犯了罪，对吧，人人都有罪，人人都会面对这个末后的审判。那么在这种处境下，这种情况底下，能够得知救恩啊，我不是说你得不得到救恩这件事儿，你能够听见福音，听见救恩的事情本身也是一种福音的彰显，只不过它只是一部分。问题的关键就是可能我们原本处于罪的环境里边，你别说是听见福音了，我们甚至连要挣脱罪的束缚这样的念头都不存在。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结局那一定是就是沉沦，没有任何第二个选项，因为我们是没有自我觉察的能力的。所以当福音临到的时候呢，是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是被罪捆绑的。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从亚当一人罪入了世界，每一个人都在罪的权下。今天的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种指望。那么就像刚刚刘芳补充的，在新约圣经里边特别那个瞎子的例子，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人他是为了彰显神荣耀而存在的。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关于福音的视角的补充。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时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只能单纯的理解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他一定是因为父母犯罪，或者他们的祖先犯了罪得罪了神，他才面对这样的结果。但事实上他们没有那种比较超脱的，就是世人都犯了罪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带罪的人，以至于我生来就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人。所以在他们传统的观念里边可能不存在这个东西。而耶稣的回应呢，是让他们先去除这种说因为父母或者因为家里边的长辈他们犯罪，所以他才现在要就是生来就瞎眼，经历这些许多的痛苦之类的。我认为耶稣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要先打消他们这种固有的观念，但事实上并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罪。就是好像某种程度上就说啊，他没有罪，他只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一个罪人的得救是神极大的荣耀，一个罪人的挽回，就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个99只羊撇在一边把那一只羊找回来，主人就大大的欢呼。其实就是罪人被挽回这个事实已经让神得荣耀，只是那在那一段的表述里边耶稣没有把这个地方呢非常强调的讲出来而已。
其实关于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罪也好，或者说影响也好呢，我之前跟一些姐妹有过探讨，我们也谈到，特别是有一些家庭可能是父亲给的孩子的影响不是那么好，有的时候也会听到教会一些弟兄姐妹说，你这个没有做好，所以你的孩子才怎么怎么样。做父母的面对这样的指责的时候，其实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在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有姐妹提醒，就说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去单独的面对神。就刚刚李诺提到的这个，包括这个原罪的问题，或者说是后天这些环境的影响也好，我们都需要福音的拯救，又或者说福音的大能都可以胜过我们提到的那些东西。就像45章最后这一句他说到的，这些罪除非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介入并从罪中拯救他们。也就是说，不管是原罪也好，还是我们所说的父母的这些罪也好，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介入来得到拯救。也就是说，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他可以怎么样，或者说不一定是父母的罪可以使他怎么样，重要的是那个福音。
我还在想，一个孩子他既承担了来自于亚当的那份原罪，以及在父母的罪中有份这件事情，他到底是只是属于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直接的那种影响，就是我可能在你的身边我做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你被这件不好的事情影响到了，是在这一方面的最终有份，还是说有一些情况属于是遗传基因，就可能因为人都会犯罪，那么可能罪也会就是像原罪一样在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留下了一些记忆或者是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就会使这个孩子也是在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可能父母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因为我看后面这里说，同时还有来自于生身父母的其他罪。那既然讲到这个生身父母，可能也就代表一个孩子可能他既有生身父母也有养父母，那他这里提到的是生身父母，就代表可能是说是不是其实是基因里面带到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些罪虽然没有产生败坏人性的作用，可能就是有点像亚当的原罪那一部分，但是也会使孩子陷入罪疚。如果说按照像原罪那样去想的话，可能有这一方面的原因，那对于做父母的来说可能就不会经常的陷入内耗或者是自责，说啊，是因为我做了些什么事情使我的孩子陷入到了最终，或者是使我的孩子有不好的影响，没有办法避免的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个也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事实，就是可能父母再小心，父母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他都有在不小心的时候或者是无意当中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影响到孩子。那反过来对于孩子，等他长大一点，他可能也会想啊，是因为我的父母做了这件事情导致我有这样的结果，然后我的父母受到了谴责。其实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的内心也会有一些焦灼，就是因为我然后父母受到了谴责，他也会觉得是我自己的错。但其实这只是一件事实，就是人都有罪，人都会犯错，人都会影响到别人。我觉得就是不必说太过的纠结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一个东西会给别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如果一直揪着这个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做出更多更好的事情，可能他把很多的力量都放在于要避免我小心不要做这件事情。
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如果那么纠结的要在这个事情上，也可能是一种罪，一种特别骄傲的罪，就觉得自己可以做那个救主，对吧，可以把所有的错误都解决，因为如果这个所有的归因都指向我的话，那所以其实可能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罪。所以就像刚才我听 Mary 在说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想法很有意思，虽然说在奥古斯丁那个时代确实没有 DNA 这个发现啊，但是呢我记得之前确实是看过一些文章，就是说他在 DNA 的这个片段里面是有一些关于比如说像自私这样的基因存在的。当然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基因表现的一种形式，还是我行为上表现的一种形式，它都是这个罪原罪进入这个世界所有东西崩坏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表现在基因上的一种缺陷哈，带着的罪的片段，也可以表现成就是我在行为上的一些东西上没有办法克制哈，或者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如果说我们再去陷入到啊这个罪是什么，一加一等于几，二加二等于几，或者说造成的影响是怎么样的，那这有点像是那种我修行我做加减法去抵消这个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所以其实可能当他在纠结，就是说不是纠结哈，当我们在读这个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个孩童是不是有可能在始祖的罪中有份，而且在父母最终有份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指向到底福音是什么。其实就像我们刚才纠结这么多，我们就发现不论是那种细节上的这种纠结还是根源上的纠结，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解决不了。亚当犯罪的这个事儿，我们肯定是没办法的。那后来你就会发现，哎呀，每一个作为罪人的人，就像 C.S. Lewis 所说的，我们其实对于人类最大的了解就是通过我们自己，自己就是人类最直观接触到的一个样本的话，就我们刚才说的对孩子的影响或者对其他人的影响，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自己身上的罪，首先看到自己身上的罪本身也是福音的一个部分，对吧，就是我们被神光照了，我们知道哦，原来我真的是个罪人，我有这么多的这些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罪的公价，这个罪的结果，这个罪的债是这么的高，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哦，原来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事情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嗯，其实刚刚乐七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在最近的几年当中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名词叫做原生家庭。
是。
你会发现大家会想方设法的从当下的困境和难处当中 找到一条合理的路径可以归因到原生家庭，由此呢去解释我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处境，我现在所感受到的这种痛苦。刚刚其实刘芳也提到了，说你为什么觉得纠结呢？你为什么好像钻在这儿出不来了呢？它可能也是一种骄傲，因为我真的听过类似的一些说法的，那种有一点带着情绪很愤慨的去表达说，如果不是我当年遭受了什么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就不可能我现在觉得很痛苦。他言外之意是，第一，我当时会过得很快乐，然后我现在会更快乐更满足。但是因为我了解对方的一些背景，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如果当时你没有被这样教育过，你是否确保今天你能够实现你现在的成就？你是否确保你能读一个不错的大学，甚至有出国的经历等等之类的？你能靠自己保证这件事儿吗？但是当然我没有跟对方表达出来这句话，但很明显的是你会发现呢，他的这种心态和表达，第一，一定是有原罪的原因，就是人内心里边那种想要推脱自己的责任，要找到一个别人或者是外界让我失败的原因和理由，这个从亚当夏娃身上就能看得到的，这是一个原罪的影子。其次的话呢，你就看到父母或者说整个家庭氛围或者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就是这种思维模式和路径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由此我就想，哎，你看今天本身哈，我们注意看这个措辞来说，奥古斯丁说的是孩童有可能，他其实也只是做一个推断，他并不是给我们下一个定论说，哎，就是这样的。但我想呢，他是结合了自己的社会观察呢，结合了自己对于人的分析理解，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也知道奥古斯丁他人生的，可以说他前半段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他也经历了很多波折，也曾经作为一个放纵的浪子等等，这些经历我想也是能够帮助他更好的窥探人内心的这种罪所带来的影响或者多方面的成因。所以我感受是什么呢？我觉得奥古斯丁他透过这样的表述，事实上只是在拓展我们，或者说是增加我们的敏锐度。因为好像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皮肤，每一寸的皮肤其实它的那个神经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有一些地方就不太敏感。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事实上有一些关于罪的思考，当我们没有去触及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方面是没有敏感的，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没有知觉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小心落入这个试探诱惑里边，我们都不察觉的，我们反而以为，怎么说呢，说白了，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信靠神的来说，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危险是自以为意，就是觉得自己在哪方面都做得好了。那这个我想在旧约圣经里也能够看到类似的表述，以色列人明明已经拜偶像，明明已经不符合神的心意了，他们却好像趾高气扬地说，谁能定我们有罪呢？你看我们日子过得多好，谁能说我们犯罪得罪神呢？所以其实我想他是透过这种表述尝试能够拓展我们的思考的面，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敏锐。
嗯，
包括之前其实我们也谈过，我跟刘芳都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哎，这样子看来可能婴儿洗呢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件事儿，而不是一个好像我们觉得
批判的，
反正这个事儿啊，甚至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这是异端，对吧？但事实上呢，从这些思考路径里边看，它有其意义。但我相信那一定程度上，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婴儿洗，绝对不是把受洗当成是所谓得救的一个标志吗？
对，它有点像是一个闭环吧，一个圆圈。就发现奥古斯丁他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就是既然会有父母原罪，既然有亚当原罪，你白白的承受一些罪，那你也可以就是在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接受一个洗礼，我觉得都是就是合理嘛。对，我觉得是个闭环。
而且本身呢，就是我相信在他的认知和理解里，就像之前我们讲过嘛，我们一方面是受水洗，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受圣灵的洗，也就是要受圣灵的印记。所以在他的理解里边，也绝对不是说把这个水洗就给他神圣化到一个地步，觉得好像这个孩子从小接受了水的洗礼之后他就变得如何如何了，他也并不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包括我们今天对于基督徒，我们之间都会说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但我们绝对不是说你只要做好读经祷告这两件具体的事情你就管保你得救，对吧？
是说到这个婴儿洗礼哈，就我也分享过一点点，之前就是我现在其实去的一个教会，他所在的这个宗派呢，他是有婴儿洗礼的，但是呢他同时也是有，就是说我自己也是在那个现场哈，他们有一帮青少年哈，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是要重新决断决志，这个信仰是不是我自己认同认可。他们很多可能都是从小就是在这个教会长大，可能你也可以想象，可能父母就是在这个教会里的，应该就是受过婴儿的洗礼的，但是就不能代表说他们自己就是不需要经过那个自己对信仰的这个任性的过程，甚至是他们自己在这个真正表示任性的这个过程之后，就他们仍然还是要在大家面前去公开去宣扬自己的信仰，并且也有一个正式的他们自己任性之后的洗礼。
所以归根究底还是回到最后一句奥古斯丁所写的，除非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介入并从最终拯救他们，当然这个他们就包括我们，包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我们说对罪的理解，或者对罪的感受，或者对罪的认知，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最终还是要回到上帝的恩典的拯救里面去。好吧，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最后我想请乐七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的，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的恩典，感恩你对我们这一生的带领，主，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凭借着你对我们的怜悯和对我们的恩典，主，求你能够赦免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生活当中犯下的种种的罪，主，求你也能够不断的来洁净我们，也不断的提醒我们，使我们可以变得更像你的样子，主，求你能够斩断我们与他人之间可能有不好的影响的这个联系，求你能够使我们对他人的影响都能够是至善至美的，能够使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活出你的样子来，能够使你的样子在我们的身上，从而影响到其他的人，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